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59回。那两个人影啊，站在原地不动，冷冷的望向空中古魔。谁呢？正是天蓝草原的徐大仙师和林银平。那古魔两颗硕大的头颅一动，四目呢同时盯向了下方的男女。
我认得你们，你们是天蓝草原的修士，怎么着，现在想离开这里了？可惜呀，已经迟了。
一颗头颅狞笑一声，发出了轰鸣般的巨声啊。徐大仙师闻言，面上煞气浮现，也不言语，反手呢一拍腰间的灵兽带，顿时呢一声凤鸣之音传出，霞光闪动之中啊，一只五色的孔雀从里面飞射而出，双翅一展的浮在了青年头顶之处。说来也不可思议啊，孔雀身上五色并射，所有恶风都偃旗息鼓，立刻是风平浪静。这一幕呢全都落在了古魔的眼中。
灵犀孔雀，你竟有这种上古灵禽，可惜呀、道行太浅了一些，若是成年的，本尊还真畏惧一分呐。
古魔似乎有些意外。
是吗？
那就先尝尝五色灵光的厉害再说吧。徐大仙师根本不为古魔言语所动，口中一声清明啊，顿时头顶孔雀仰颈呼应，随后呢双翅猛然一挥，霞光万道，五色灵光滚滚卷出啊。古魔冷哼了一声，这紫色的圆环两只大手一合，两环轻碰下发出了刺耳的嗡鸣，让人听了是心浮气躁，神识眩晕呐、随后两只圆环是脱手射出，画出了重重紫影，一时之间呢将附近的天空都遮蔽住了，声势是好不惊人呐、而此魔还不肯罢休，两手掐诀之下，浑身呢泛出了层层黑色的魔气，似乎呢要施展魔功辅助宝物攻击。而对面的徐大仙师和天蓝圣女也各自取出了一件宝物，一个手一扬，一团青光直接砸去，另一个银蚕锦帕一亮，无数银丝喷射而出。就在这个时候，在空中一紫一青两团淡青的烟雾在空中涌现而出，悄然地遁到了古魔头顶处，行动之间呢无声无息，足可见隐匿之术的高明了呀。紫色幻影和五色灵光击在一起，就溅起了朵朵灵花，而古魔身上的魔气化为了数只乌蟒，气势汹汹的扑出，青紫两股青烟呀突然爆发，这灵光刺目，两道影子一下子扑出，两只利爪和一蓬灰细丝是迎头照下，刹那间呢就到了古魔的头顶处。也就在这个时候，徐大仙师两个人释放出的宝物攻击也恰好呢就到了古魔身前处，时间配合的是恰到好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有人潜到了如此之近并突然偷袭，这让古魔心里一惊啊，不过并未真的是惊慌失措，而是神念一动之下，附近魔气所化乌蟒一个盘旋，顿时转攻为守来抵挡那团青光和那密密麻麻的银色蚕丝。而同时呢，两颗头颅同时一扬，一个喷出了黑的魔焰，另一个则一道乌芒一闪即逝。但是马上意外再起，就在古魔心神全被头顶偷袭吸引的时候，其脚下灰色阵旗布下的禁制的边缘处，金光一闪，一口巨剑 发出霹雳之声，从地下激射而出，直斩空中而去。那遁速之快，几乎在古魔惊觉的同时，这巨剑就打到了跟前呐。剑上泛出的紫色火焰和那金色的电弧，都让此魔一时之间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是你，这古魔瞬间呢就认出了巨剑的主人，不禁惊怒的大叫了一声。但是因为巨剑来势太快，而他呢又被其余的攻击给钳制住了，无奈之下只能四只手臂慌忙的向下一挥，嗤嗤的破空之声传出，数十道晶莹的爪芒组成了一张大网，就抓向了巨剑。如此临时组成的拦截，自然没有办法真正的能挡下巨剑。结果呢，一瞬间巨剑就将此网洞穿，然后一闪即逝的斩向了古魔呀。但是就是这片刻的耽搁呀，几乎在巨剑极深的刹那间，古魔身上浮现出一层乌黑的魔罩出来。轰的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光团蓦然在古魔身上浮现，里面是光芒刺目耀眼，让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分毫啊。地面上银狐一闪，韩立施展雷遁术从下面浮现而出，抬头望向空中，眉头一皱，他刚才感应的清楚啊，巨剑虽然说站在了此魔身上，但是并未真的斩结实的，好像给什么一弹就滑了过去。就在暗自惊疑之际啊，空中耀目光团中有什么东西一动，随着扑哧一声啊，一道黑影强弓硬弩般射出，一晃又消失不见，下一刻呢却浮现在了韩立的头顶处。去死！巨大身影中传出了打雷一般的一声巨吼啊，一口带着嗡鸣声的漆黑巨刀冲着韩立直劈而下，如同闪电般迅雷不及掩耳啊。韩立虽然一惊，但早有准备的他在巨刀斩下的同时呢，背后风雷翅早先一步的一扇，人就在电弧中从原地消失，黑刀只差之毫厘的一斩落空。闷响传来呀，一道数尺深的巨大刀痕留在了地面上，而二十余丈外的地方雷鸣声响起，韩立身影再次浮现而出，凝望向原处。巨大身影当然就是古魔了，只是呢这个时候的他显得是狼狈至极，四条魔臂只剩下三条完好无损，剩下一条被斩去了小半截，肩头处平白多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孔洞出来，胸口上呢则有数道粗大的抓痕，几乎将此魔是开膛破肚啊。看来在韩立等人联手之下，此魔终究是无法抵挡，吃了一个不小的亏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见着韩立从自己身前逃走，古魔四目凶光一闪，狠狠地瞪了韩立一眼，双手蓦然一分，黑芒一闪呐、那嗡鸣的巨刀竟一分为二，化为了两柄稍小一些的光刃，仍然发出了尖利之音。古魔手中双刀一抖，顿时刀光化为无数巴掌大的黑月牙，密密麻麻地冲韩立击射而来呀。此妖魔竟不管其他修士，似乎呢就认准了韩立这个对手了，打算要穷追不舍。这也难怪呀，这些人当中就属韩立和那天蓝圣女的修为最低，而林银平却是在空中和徐大仙师在一起， 相比之下，自然是孤零零的韩立似乎是最好击破的对手了。当然了，这也是因为此古魔并非是当年的那条魔魂，从未和韩立交手过，否则绝不会有这种让其一定后悔的念头。韩立呢，眼瞅着古魔气势汹汹攻来呀，没有露出任何的惊色，反而是袍袖一抖，一面银色小盾飞射而出，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巨盾挡在了身前。他望了此魔一眼，轻轻地叹了口气。古魔远远地看到韩立这种样子，不禁一愣，但马上感到足下处传来一丝异样的灵压。还没有等他低头去看，扑哧一声，一团黄光包裹着一条人影从地面下诡异的浮出，出现在背后数丈远处。此刻人影一声低喝，双手一挥呀，一柄银色巨斧带着一股恶风狠狠斩下。这是什么呀？这就一直是潜伏在韩立足下的丑妇归灵。以此妖十级妖兽的可怕修为，再加上蓄势待发的全力一击，斧刃尚未落下，但斧上蕴含的可怕的灵气已经让附近的地面是轰隆一声，蓦然之间坍塌了持续来身。古魔面色一变，顾不上对韩立的攻击啊，身形一晃之下就鬼魅般的身形一转，同时呢，手中双刃向上交叉一斩，黑芒暴涨，两道粗大的刀光飞射而出，正好的击在了银斧之上。那黑银两色光芒诡异的撞到了一起啊，马上爆裂开来呀、啊！一股热寒两种属性的气浪向四面八方是狂卷而去。这刀芒呢，竟暂时让巨斧下落之势为之一顿，这才溃散消失啊！趁此机会呢，古魔才来得及施展其他的魔功，两手一掐诀之下，身躯突然传出了骨节爆响之声，身体一下子暴涨起来，同时出现在地方更是浮现出一片片碗口大的黑青鳞片，亮的犹如瞬间覆盖上一层光滑的战甲一样啊！原本受伤的部位也被黑色魔气笼罩着，肉芽蠕动不停，竟在飞快的痊愈。当古魔身形足足打了一圈之后，目中凶光一闪，深吸了一口气，再一张口，一圈圈震波仿佛实质的激荡而出啊，落下的巨斧陷入其中，顿时一凝，竟仿佛被无形之物挡住一般，没有办法再落下分毫。而此魔则口中骤然响起了古怪的咒语声，鳞片黑光一亮之后，冒出持续长的黑紫色的魔焰，整个人呢都被包裹其中，熊熊燃烧，显得是诡异异常啊，完全是一副要动用什么厉害秘术的样子。归灵心中一凛呐、啊，但是身形却不见后退，反而是口中一声大喝，身形骤然之间狂涨，身上顿时浮现了一层青色战甲出来，竟就此施展出了巨大术。银斧在此妖变大的同时啊，也灵光大放的随之巨大起来。归灵的这一变化显有些出乎古魔的预料的，他看着身形比他还要高大倍许的丑妇，此魔也是心中一惊，口中魔咒不得不停下来，双手黑刃向上飞快的一迎啊，身形却一飘向后而去。黑色刀刃和巨斧刚一接触，爆出了惊人的轰鸣，一股灵风随之四散而开，但早有防范的古魔却安然无恙，身形反而借助这股灵风一下子遁速加快的倒射出去，丝毫没有受损啊。不过在倒射的途中，古魔狞笑一声，第三只手臂持有的青色长戈骤然之间冒出了一层黑色的魔焰，随之一挥， 化为了一道流星，直奔龟灵巨大的身躯射去，速度之快犹如电闪雷鸣，一闪之后就击在了龟灵庞大的身躯之上，和战甲爆出了一团刺芒出来。接着古魔还没有等身形稳定，口中咒语声再起，就要施出已经准备的差不多的秘术。看来他也不认为刚才这一击真的就能杀死一只十级化形的妖兽。而他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起，此魔身后丈许处微弱的黑光一闪，一枚晶莹如墨寸许大的飞刀浮现而出，无声无息。随即呢，黑线一闪呐、啊，此飞刀一闪即逝的诡异的不见了。几乎与此同时，古魔以其可怕的灵觉竟提前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身形一动要击射出去。但就在这刹那间呐、啊，古魔一颗头颅仿佛被尖锥般的东西一扎，神识骤然剧痛了一下。即使这此魔神识再强大，受此意外攻击，身形呢也不禁一滞，动作迟疑了一下。就在这一点点的耽搁呀，一颗头颅脖颈处竟然浮现出一道淡若不见的血线，随即呢，这个头颅丝毫征兆没有的滚落而下，脖颈处鲜血一下子激射出数尺来高啊。此刻远处的韩立才脸色发白的放开了双手，捏掐的一个法印，神色显得萎靡不少啊。刚才古魔这神识中的一击，就是他参照大眼诀的精神诀呀、啊。自己略微改动，而自己研究出的一个简化版的神识攻击。此种神识攻击虽然因为没有修炼大眼诀最后几层，而威力呢远远不能和真正的精神刺相比，但是就是这蓦然施展出来之后，只要没有特意的提防，但是任谁也会中招大受影响的，故而这种秘术被他起名为失神刺，以和真正的精神刺相区别。不过这种神识攻击手段即使被他特意的削减了威力，一击出之后呢，还是让他的神识一阵眩晕不停，实在是没有能力再施展出第二击的。古魔残余的头颅眨巴一下眼睛，这似乎还不太相信眼前的事情，但是马上发出了一声惊怒的厉笑啊，身上骤然冒出了无数魔气，将全身都罩在其内。随即魔气一翻滚呢、啊，此魔就身形一模糊，不见了踪影。下一刻，在三四丈外的地方，空间一阵异动，随即一股黑气诡异的冒出，古魔一个踉跄，就在魔气中显现而出。看来被斩去了一个头颅，虽然没有真的灭杀此魔，但是呢，也让他受到了重创。而从龟灵一斧劈下到古魔被斩掉头颅而身受重创极顿，这一连串的动作呀，如同电光火石一般，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让上面的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看的是目瞪口呆呀。这和他们当初这商量的不太一样啊，他们原先计划的只不过联手一击之下将此魔呢暂时从传送阵附近惊退而已，至于能不能击伤此魔，那根本就不在他们考虑之内呀。可是现在此魔被逼到下边之后，韩立前边虽和他们计划一样和龟灵两个人呢这联手偷袭了此魔一下，但后边的变化又是怎么回事呢？韩立竟真一副想要灭杀此魔的拼命样子，而那口诡异的飞刀又是如何出现在古魔身后，他们居高临下竟同样没有发现此宝的出现，那要是出现在他们身后，他们能发现吗？ 此种念头一浮现出来呀，这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都觉背后一寒，面色微变。不过呢，这说起来呀，也算古魔倒霉呀，这么多大修士级别对手一口气接连攻来，根本就没有给他喘息之机，空有一身惊人神通，却根本来不及施展几分，就莫名其妙的遭了重创。否则的话，让他真的施展出惊人的魔功，即使韩立等人联手要想重创此魔，也绝非一时半刻之事啊。所以现形而出的古魔残余的头颅一扭，用怨毒至极的目光狠狠地瞪了韩立一眼，就黑气再起的要向黑袍女子方向遁去。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情形，根本没有办法再在韩立等人手上讨到便宜，倒是丝毫没有硬拼的意思。但是韩立望向此魔的目光却露出了一种讥讽的表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0回。一团银光突然在古魔附近爆裂开来，接着人影一晃，一个诡异的人影浮现而出。古魔大吃一惊啊，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做出了戒备的姿态，魔气滚滚的将自己包裹其内，然后这才望去。结果呀，刚一和对方双目接触，却蓦然的一阵天旋地转，脑子里边除了两团妖异的紫光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感觉了。古魔神识再强大，就是元婴后期修士也不能相比的，故而曾经震慑住前老魔的玄光经，只是让此魔瞬间失神一下就马上惊醒过来。但是就是这片刻的失神呢，一枚翠芒在雷鸣声中就蓦然到了魔气之前，其中交织闪烁金狐让刚清醒的古魔看得一清二楚。辟邪神雷，古魔一惊，竟认出了当年让不少上古妖魔都大吃苦头的金狐的来历。若是没有受伤之前，他还有办法催动秘术来抵挡一下，但是现在心中不愿应接呀，生怕这元气再次大损。当即此魔这单手一挥呀，顿时呢身前的黑气骤然一聚，瞬间化为了一面乌黑的小盾，直接迎向绿芒。而他自己呢，则身形一晃，一下子就到了数丈外的另一个地方。可是就在此魔身形刚一站定的同一时间，猛然之间呢，背后雷鸣声一响，砰！此魔顿时心中一凛，但是尚未等他行动啊，伴随着一道银狐，韩立双翅展动的浮现在了此魔身后，双袖一抖，一只紫色的火蛟和数十口尖刺的小剑是激射而至。此时啊，韩立这个抓的时机真是巧妙至极呀！古魔就是想躲，也根本就来不及完全避过。无奈之下呀，此魔唯一的头颅骤然之间呢，180度的转动，竟诡异至极的一下子面对韩立起来，然后口一张，激荡异常的黑色震波一圈圈的再次脱口而出，而两只魔臂一晃之下，两口黑刃马上浮现而出，紧随其后一挥迎上啊。但是这此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的头颅刚一转动的同时，他原先的前方波动一起，那口斩掉他一只头颅的黑色飞刀再次诡异的浮现，并一闪不见了。这一次啊， 古魔心神全被后面突然出现的寒力吸引。当魔钻修炼的飞刀再次出现的时候，感应明显比上次慢了一拍，而以此飞刀的诡异遁速，等古魔面色大惊的想再次避开的时候，却已经迟了。同样的一幕啊，再次在古魔的脖子处上演，血线浮现，古魔的另一颗头颅也干净利落的滚落而下。韩立见此，自然心中大喜啊，但是未等他面上笑容露出，无头古魔手中双刀竟并未溃散消失，反而一扬，竟化为了两道黑芒击射向了韩立。随即狂风一起啊，无头魔躯竟化为了一股浓浓的魔气爆裂开来。韩立虽然一惊，但是又怎么会让到手的猎物真的逃走呢？不加思索的两手一掐诀，原本射出的紫色火焦也是同样一声的自爆开来，寸许大的紫色火焰遍布方圆十丈内的范围，如同下雨一般呐。而那数十口金色小剑密密麻麻的一搅，顿时将两口黑刃化为了乌有，紧接着众飞剑一哄而散呐，一道道金色电弧从飞剑上弹射而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金网，紧随紫焰是迎头照下，刺啦刺啦之声立刻就响成了一片。这大半魔气啊，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跑出多远，被一块块的紫色巨冰硬生生的冻结其内，其余的黑气呢，则一头撞在了金色电网之上，一阵霹雳声过后，自然就化为了乌有了。韩立见此啊，仍然谨慎的两手一抖，口中轻吐一个爆字，整个金网爆裂开来，数千纤细的电弧一击而下呀，紫冰顿时在其下纷纷瓦解溃散，冰中的黑气和其中被暗藏的无数里古魔晶自然就被扫荡一空了，有数件宝物从魔气中掉落而下。含了一件，其中两件被根根黑丝包裹成团的东西，双目一亮，手指一弹，两道金弧激射而出，立刻呢让黑丝烟消云散，现出了两口金色小剑，而略微有些暗淡，似乎啊灵性受损不小。这正是韩立丢失多年的那两口青竹风云剑。韩立大喜过望啊，急忙呢试着用神念一催，这两口飞剑呢一下子弹射跳起，自行落入到了他的手中。韩立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还好啊，这飞剑虽然说常年被古魔封印，剑内灵魅呢却并未彻底消失，只要稍加重新祭炼一番，就可以立刻恢复如初。而这时候的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等人眼睁睁地看着韩立刚把古魔击伤又紧追上来，三下五除二的将古魔真的这样斩杀掉了，连元神都没有逃脱呀，于是都面面相觑起来，从对方的眼中都看出了几分惧意。至于那刚出现的人形傀儡，这几位自然是一头雾水啊，不知道韩立是从何处招来这么一位厉害的修士。那先前众人传送进来的时候，可根本就没有此人呐。难道这个人的遁术竟高明到如此地步，能同时瞒过这么多人的耳目？心中这么想着，这几位啊，自然就更加心中难安了。不过他们也不是平常之人，当即呢，就将此心思强压在心底，反而不约而同的立刻对下面禁制攻击起来。在黑色传送阵四周数杆阵旗啊，形成了一层灰色的光照法阵， 隔绝在其内，也是此禁制让另一端的传送阵也失去了效用，各种攻击呼啸一声向下砸去，灵光闪动啊，轰隆隆之声过后，大出众人意料的是，阵旗所化灰色光照，这竟坚韧异常啊！无论是银翅夜叉的煞魂丝，石禽兽的一对利爪，甚至徐大仙师祭出的青色光团中的圆珠，积在上面竟都只不过是荡起一层淡淡的波纹，那看似简单的七八杆灰幡只在禁制中一晃就若无其事了。这一幕让原本以为没有了古魔这个拦路虎，出去之路自然平坦的几个人全都心中一紧了起来呀。那头狮禽兽啊，脾气最为暴躁，见自己的这对利爪都没有效用，当即双目凶光一闪，不加思索之下，血盆大口一张啊，金色音波就先从口中冲出，终于让照壁一块是深深挖下，仿佛有些不知起来。徐大仙师见此神念一动，头顶盘旋的灵犀孔雀双翅一扇，五色灵光在这个劲风中席卷而出，一旁的林音平则玉指一掐，从口中喷出了一团团银色的光球，一连串的击在了光照之上，再加上银翅夜叉猛然之间呢，无数道将这煞魂丝一凝，化为了一只巨蟒，恶狠狠的就是最后一击呀。所有的人都知道能不能脱离这里就在眼前的一下子，自然是全力而为了，不会再有什么人留个心眼儿，再给自己留点余力。刹那之间，惊人的灵光瞬间将这个禁制淹没在了旗下，灰白色的光照终于发出了破裂之声。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韩立和归灵架起了盾光，几个闪动之后也飞回到了这里，人形傀儡却隐匿了起来，不见潜伏在了何处。韩立的到来看似风平浪静，但是却让其他人全都大为的忌惮呐。而在几杆阵旗刚刚哀鸣一声，齐齐的断成两截的时候，诸多人影一动，顿时呢向法阵中抢去。但是数团灵光在相互间爆裂开来后，几道人影却又同时跌落开来，竟在此时互相攻击，将其他人都给击退了。韩道友，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徐大仙师这脸色铁青啊，单手托着青色圆珠，盯着韩立恼怒地问道。哼，什么意思？我看这要问徐道友自己了吧。韩立似笑非笑，身前有数口金剑漂浮不动，一只手上却抓着那柄让其他人心中大凛的三叶扇。
这一波要传送走人，一定要我才行，我可信不过你们人类修士。
银翅夜叉一对肉翅将身子护在其内，对韩立二人冷冷说道。
哈哈，这可就难了，这小型传送阵一次呢顶多传送两个人，早出去之人万一将外边的法阵破坏掉，那么留在这里的人岂不是要等死了？
韩立脸上笑容一脸，声音冰寒了下来。说话之间呢，这狮禽兽和龟灵等人也稍慢一拍的围了上来，三方互相忌惮之下，竟然呢一时僵持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宫殿方面有声音冷冷的传来了。
请当着我的面灭杀我圣族之人，
哼，你们一个人也别想走了。
声音是冰寒刺骨，听着这声音不是特别大吧，遥遥的传来后却在每一个人耳中清晰的响起，竟然正是那黑袍女子的嗓音。这元刹圣祖化身在古魔身死的瞬间就感应到了这件事，但是此刻呢才刚刚缓过手来，大怒地说道。此刻黑风旗在其手中挥出了近半的威力，将九针伏魔大阵压得是支离破碎，就是宫殿上方的八灵尺也在嗡鸣声中驱使八只灵兽幻影出现在了此魔的附近，参加了对其的围攻。但是圣祖化身在黑风旗近乎逆天的攻防一体的威能之下，根本就没有办法伤其分毫。此女呢，原先呢是打算先解决那伏魔大阵，然后再出手降服那八灵尺，结果现在如今一见自己唯一的一名手下竟然如此意外的身亡，顿时激起了这位圣祖的杀意。黑袍女子脸沉似水呀，一连数口精血就喷到了空中小旗之上，然后十指连弹，一道接一道的法诀打出，小旗发出了刺目的无芒，体型骤然狂胀，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十余丈长碗口粗的巨旗，旗面上紫色符文流转不已，黑气缭绕啊。附近的飓风在此旗一变化之后，同样有所感应的威能大增，恶风席卷过处，竟将九针伏魔阵中的祭坛都刮得寸寸断裂，几口金刀更是在风中滴溜溜一阵乱转，眼瞅着这九针伏魔阵就被迫在即了呀。至于那八灵尺，在此女真的靠近宫殿前，威能不会尽显而出，只是此尺幻化出的八只妖兽幻影啊，围着此女是攻击不停，但是在黑风旗下同样被冲天的风柱吹的是东倒西歪，身形不稳呐。另一边，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等人听到黑袍女子森然话语，在感应到狂风的骤然巨变，都是心中一凛，要不是三方互相虎视眈眈，恐怕都马上就冲进传送阵中逃离而走喽。让归灵道友和林道友二位先传送过去，归灵道友是妖兽之身，和银翅二位道友也算旧识，而在下自信归道友不会做出弃在下而走的事情，林道友先出去的话，徐道友也可以安心一些。第二批诗琴道友和徐道友再传送过去，我和银翅道友最后再走，快些开始吧，迟则生变。眼瞅着宫殿方向轰鸣声震耳欲聋，空中呢是阴云密布，十几道黑色风柱正在交织融汇一起，连附近空气都开始微微的颤抖了起来，这让韩立隐隐的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及多想的猛然说道。那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同样感到了此空间的异变，即使有的还心存顾忌，但是此刻也没有更好的方案呀，你再拖延下去恐怕真的要一锅端喽啊，只能互望一眼之后略微点了一下头，当即呀、啊、归灵呢在韩立的吩咐之下立刻和林银平身形扑出，就要走进传送阵中。但是谁知道呢，二人刚踏进一只脚去，这传送阵中白光闪烁，一个人影出现在了法阵中间，竟然有人在这个时候从外面传送进来，这一下子可是让韩立等人目瞪口呆呀。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中心处传来了黑袍女子清冷的一声话语，混沌天开。随着此话音刚落呀，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柱从远处破空而起，随后这个光柱啊在半空中诡异的一顿，然后整个天空以此光柱为边界， 突然之间的一分为二，分裂成了两半，一边呢仍然是阳光明媚，另一边呢却无边黑幕席卷而来呀，一下子将大半天空都遮蔽其下，转眼之间就到了韩立等人的头顶处。韩立等人尚未反应过来，就在黑袍女子冷笑声中，远处被一抹亮光飞快消失，所有人呢都眼前一黑，陷入了一个昏沉沉的空间之内。这位元刹圣祖竟然催使黑风旗的空间神通，重新将小片空间封印起来，把众人呢都困在了其中。徐大仙师等人是面色大变呐、啊！快传送离开！刚才传送进来的那个人呐、啊？传送阵失效了，快激发呀！一连数声惊怒声音传来，部分人都有一些慌乱了起来。韩烈心中一动啊，他同样没有发现这传送进之人这怎么就不见了踪影了，更没有看清对方的容貌。不过这与传送阵失效相比，自然算不得什么了。他身形一晃就到了传送阵前，林银平呢和归灵正在传送阵之中四下探查此法阵不停啊，脸上都带有焦虑之色。让我看看，韩立口中沉声说道，然后这手一扬，顿时一道法诀打在了法阵边缘处，结果呢灵光微弱一闪，就丝毫反应都没有了，一下子就连韩立也是神色阴沉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1回。